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香港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在香港讲真相的心得，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台湾新北市的大法弟子，很荣幸在这里交流我在香港讲真相的心得。我于2015年1月才正式加入到香港讲真相的行列，之前的十几年因为做其他项目并未到香港，后来常听到同修讲香港的大陆人很多，游行效果很好，讲真相的力度很大，因此打算有时间一定到香港看看。2015年1月适逢香港举办法会，我借此机会报名一个月的香港行，除了参加法会也参加香港景点的讲真相活动。当时香港大纪元正处于加强推广阶段，需要大量人力帮忙派报，我因此被分配去派报。这次来香港一个月就派了20几天的报纸，整个2015年我一共来了3次，大部分时间都被分配派报，偶尔会分配到景点讲真相，在这过程中对我有很多的触动。在香港街头派报会遇到支持我们的人，也会遇到反对我们的人，有对你竖大拇指的，也有对你不屑的，甚至会遇到中共协党特务。记得一次在香港闹市铜锣湾派报，一位打扮时髦的女士走向我，拿起一份报纸仔细翻阅，我当时以为她是大纪元爱好者，于是很热心跟她说明大纪元是怎样的一份报纸，没想到她开始批评报纸的内容，你们这里写的不对，那里写的不好，然后把报纸往地上一摔就走了。接着我看到他走向一名中年男子，好像向他报告什么事情，由于距离很近，还不到10米，我甚至可以听到他们讲话内容。那女的跟那男的说，这人是台湾来的，如何如何等等。从此以后我知道了，即使派报也要提高警觉，时刻保持正念，不可以让邪恶有任何钻空子的机会。当然派报也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为了派好报纸，我跟香港学员学了几句广东话，那就是用广东话讲大纪元您好，明慧周报您好。其实除了这两句外，其他的我就不会讲了。有一次在中环皇后大道派报，我在那里派了3-4个小时报纸，一直跟过往的行人用广东话讲大纪元您好。有个香港当地人也在旁边派发广告传单，他趁人少时走过来跟我聊天，我就用普通话跟他对话，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你不是香港人啊。在街头派报虽然不像在景点可以直接接触大陆众生，但你可以碰到许多自由行的大陆人，通常自由行的人比较敢拿真相资料，而在景点的人多数是不敢拿资料的，因为他们害怕会被举报。一次在旺角派报，当天下了整天雨，派报效果很不理想，几个小时才派了几10份，连半包都不到。一个香港人看我派了好久也没派出多少报纸，就对我说，不要派了，今天不适合派报。因为集合时间未到，我不能随便离开，就继续派我的报纸。他看我没有离开的意思，就跟我聊了起来。谈话中他提到，其实香港人大多数是从广东移民来的，而且每年都有不少大陆的新移民。他的话提醒了我，本来我以为在街头派报不像景点可以碰到许多可贵的中国人，但眼前这些香港人如果是刚从大陆移民过来，那他不也是可贵的中国人吗？因此无论是在真相点还是街头派报，一样是讲真相，一样可以遇到许多可贵的中国人。2016年到2018年这3年期间，我每年都来香港5-6次，大致都待1个月，多数时间都被分配到景点， 就较少去派报了，但此时景点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中共在香港成立的邪恶团伙的干扰扩大了。这个邪恶团伙从2012年6月开始干扰香港真相点，当时虽来势汹汹，但并未同时干扰香港全部真相点。2016年中国新年后，我经常支持的景点也被干扰了。邪恶团伙的流氓霸占我们原先摆放展板的地方，用扩音喇叭不停播放污蔑师父大法的广播，抢走人手中的真相资料，你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你拉横幅举展板他就在你身边大声播放邪恶广播，你发资料他就恐吓人不要拿，他们经常故意制造事端，想要找机会诬告你，稍一不慎就会落入他们的圈套，至于语言谩骂和人身攻击，那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退缩，仍然坚持不懈地对众生讲真相，同时加强发正念时间与力度，因为邪恶团伙所在的地方通常也正是邪恶聚集的地方，而那些大陆人有许多人脑袋里也装了很多负面信息，这些都是干扰众生了解真相的因素。通过发正念把那些邪恶因素清除了，人才容易了解真相，才比较愿意听你讲。我自己不怎么会劝退，在景点多数时间是拉横幅举展板发真相资料，我经常举的展板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这两块展板。之所以选这两块展板，是因为这是当年长春电视插播的两个主要内容，为了这两个真相有好几位大法弟子牺牲了生命，几千位大法弟子因此被抓，而我自己难道会因为被人骂上几句就不去做了吗？虽然邪恶团伙在景点疯狂干扰我们，表现得很嚣张，但他究竟是个什么货色，许多香港市民是心知肚明的。经常有正义的市民走到我们的景点，走到我们面前，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并请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中共邪党自以为不可一世，其实他在世人心目中早已是臭不可闻。我们常说与旧势力对抗是一场正邪大战，而香港在邪党的虎口里，这里每一个真相点都是前线阵地，都是邪恶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在香港讲真相就是在虎口里拔牙。在这几年与邪恶团伙的周旋较量中，有不少经验与教训，虽然它的出现不是我们愿意见到，我们也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它毕竟出现了。既然他要扮演炼钢炉里的煤渣角色，我们就借此机会把自己锻炼成钢吧。邪恶团伙的成员确实不像正常人，实际上他们只要披上污蔑大法的绿背心，就是被邪灵附体的行尸走肉，你用人的思维方法去对付他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在这几年的经验中，我发现发正念的效果很好，有好几次当我们景点同修很齐心很纯净的发正念，结果当天邪恶团伙的家伙就变得懒洋洋，甚至连绿背心都不想穿了，也不太来骚扰我们。但有时他们沉寂一阵后又开始疯狂起来，这不是我们发正念不起作用，是邪恶被消灭掉一批后又补充上来了。所以香港景点的协调同修常说，景点如果人力足够，要经常保持有人在发正念，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清除掉了，众生才比较容易三退。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想用以恶制恶的方式对付他们，带着强烈的情绪跟他们争吵，这样往往会起到反面效果。有好几次我们学员跟他们大吵后，他们马上变本加厉地干扰我们。我个人以为我们不是不可以对他们强硬，如果你能不动怒不带情绪义正辞严地教训他们是可以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学员做不到，结果就变成常人式的争吵。其实我自己有时也把握不准，所以我尽量让自己不动心，把他们视为空气不理他们。以上是我个人对邪恶团伙的一点浅见，不一定对，请同修慈悲指正。结语：我依稀看见当年那个二十几岁年轻小伙子的身影， 那是1997年2月初得法时的喜悦与感动，至今仍历历在目。只不过当年的小伙子已变成50岁的中年人，那时还没有迫害，也没有讲真相的项目，学员们利用假日休闲时间集体练功弘法，在街上发大法传单，想把大法的美好传给世人。当时的修炼环境比较单纯，不那么复杂，也许我们生命来源的地方就是很单纯的。感谢师父的洪恩，让我有机会来香港讲真相、证实法，开拓我的心胸与视野，并遇见许多精进的同修。请恭读师父勉励我们的话，与同修们共勉。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至台湾交流会。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19年香港法会发言稿，题目是《修炼之路》，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3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有幸借此机会记录一下自己23年来的修炼历程与其中的所悟所感，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童年得法。1996年，母亲的同事将法轮功介绍给了他，说练此功可驱病健身，很多疑难病都不治而愈了。没有接触过气功的母亲，从半信半疑开始，走上了修炼之路。我当时9岁，一天看到母亲在家里练第一套功法，一抻一抻的，觉得很有趣，就跟着做了起来。我要学，母亲也没管我，就这样，我也走上了修炼之路。二、修炼之初，见证大法的神奇。修炼后不久，母亲多年前的脚伤就不治而愈了。不仅如此，常年困扰母亲的病也都不翼而飞了，因为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精神层面上也得到了提高。以前是得理不饶人，修炼以后不再与人争辩，兢兢业业地干活，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自幼多病，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平均每月要去医院两三次，而且越到过年过节越是生病，把父母亲人弄得苦不堪言。修炼以后，这一切都改变了，我明白了法理，知道这是在消业。十岁那年，有一天我突然出现了肾炎的症状，因身边的同学正巧因肾炎住院休学一年，他跟我讲过肾炎的症状，我深知这是宵夜，没有一丝动摇。我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不久身体就一切恢复正常。这期间我也没有耽误过上学，没有请过一天假。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加上亲戚共10人，都沐浴在大法中，早上去练功点练功，晚上去学法小组学法，度过了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三、迫害开始，走上正法之路。本以为会这样一直平静地修炼下去，哪知1999年720以后，练功点不能去了，学法小组解散了，练功点的负责人被抓走了。面对这么多的突变，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电视会这样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带着一大堆的不解， 我与母亲决定和练功点的同修们一起去北京说一句公道话。99年12月，我们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走向了通往天安门之路。到达北京已是次日凌晨，寒风刺骨，搭地铁前往天安门广场，还没来得及环顾四周，同修们打开横幅，我们几人开始抱轮，手举起还不到一分钟，一大群便衣警察蜂拥而至，连踢带打地把我们赶上了警车，关进了不知名的拘留所。只记得在那里待了好久，不断有同修被送进来，人很多，只能卷着腿坐在地上。又过了不知多久，给我们每个人登记，被强行送上了回程的火车。当时不懂发正念，也不知道否定旧势力安排，虽然稀里糊涂地配合了警察，但并没有顺利地回到家。母亲被关进了监狱，我由于没有达到关押的年龄，被送回了居委会，让我写好保证书才能回家。我只是哭，就是不写。父亲来接我，当时的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坚决不写。后来他们实在没办法，就让父亲把我领回了家。这以后，我内心悲痛，思念母亲，无心上学。虽然知道母亲被关在哪里，却不让探视，只能烧进去一点衣物。我就在衣服里面夹了一封信，鼓励母亲要坚持住，不要妥协。一个月以后，母亲出来了，说在里面和同修一起绝食抗议，虽然吃了许多苦，但没有妥协。我真为母亲的坚定感到高兴。自此，警察经常来我家骚扰，将母亲带去派出所，说一会儿就让回来，可是这一去就不知所踪。经父亲和母亲单位领导多方面打听，才知道母亲的下落。单位领导出面，全力担保，才将母亲放出来。那时我马上面临考高中，为了避免警察的骚扰，怕耽误我的学业，母亲决定搬家。虽然远离了骚扰，但与同修失去了联系，又不懂得上网，在闭门独修中度过了许久。虽然心系大法，但却没有真正的走出去，浪费了很多时间。上大学以后，渐渐与往日的同修取得了联系，也知道了修炼人要做好三件事，但儿时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不敢和陌生人讲真相，和身边要好的同学说时，也从不敢说自己是修炼人，总是以第三人称去讲，根本上还是怕心在作祟。四，走向海外，兑现是前世约。工作以后，我有了去日本的机会。我知道在国内自己做得不好，出了国一定要加倍弥补。到了日本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上明慧网联络当地同修，随即参加了在当地公园举办的弘法活动。那天晴空万里，樱花盛开，在一棵樱花树下，我看到了一位同修在打坐。我试探地走过去，对那位同修说，我也是练法轮功的。同修微笑着说，那就来一起练功吧。自99年以后，已有太久太久没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地练过功了。我内心激动无比，从那一刻感觉尘封已久的自己终于重见天日了。从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在海外的正法之路开始了。我小时候在学校吹奏部吹长短笛，有一定基础，所以很顺利的就加入了天国乐团。 但是看到有一些同修吹了很多年，还是吹得不理想，走路队列也不够整齐等等，生出了很多抱怨心，觉得自己小时候比这难好多的曲子都吹过，市级的军乐队大赛都参加过，花样队列也都走过，天国乐团这点东西根本就难不倒我，又衍生出许多显示心、欢喜心，但却不表露出来，把它隐藏得很深，所以除了乐团的出团活动以外，几乎不练习乐器，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练习就是浪费时间，以自己的现有水平足以应付。2015年，台湾的专业指挥来日本指导，当众指出我的吹奏和大家无法融合，说我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一开始，我心里很不服气，没有向内找。游行的时候也是，总是故意吹得很大声，还为自己的显示心找借口，因为其他同修吹得不太好，我得大点声才能让长笛声部有存在感。有一次和台湾乐团的同修一起演出的时候，被旁边的台湾同修善意指出，我虽然吹得挺好，但声音很突出，不够融合。我嘴上说谢谢，以后会注意，但心里却仍是不以为然，没有想要改变。现在想来真是惭愧无比。直到有一天参加完乐团练习开车回家，近5个小时的车程，我一直在听神韵交响乐团的 CD。 虽然每天开车的时候都在反复的听，但那天突然从心底感受到了音乐融合的力量与震撼，乐器与乐器交相辉映，合奏中没有突出的声音表现，或平静祥和，或跌宕起伏，或波澜壮阔，无论哪种表现，都听不出强调自我的声音。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融合。其实，乐团一样是修炼的一部分，练习乐器也同样要以法来要求自己。应该怎么做，师父早已开示给了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在证实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证实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是的，证实自我这颗心，导致了我的显示心、欢喜心、抱怨心、瞧不起人的心，乃至不真正接受同修的劝告，乃至成为了破坏乐团整体融合的一个声音。我意识到了这一切，音乐之美源于各种声音的相互配合，在于不强调自我，放下自我。台湾专业指挥希望日本也可以效仿台湾，开展由常人专业老师指导的声部课或个人课， 开始时我有抵触情绪，几堂课下来，发现日本的常人老师对于成人音乐爱好者的教学方式并不很严格，感觉学不到实质的东西，在浪费金钱和时间，就不想继续下去了。但是丈夫同修希望我能坚持，又帮我找了一个新老师，我很不情愿地决定去试听一次课。上课的感受出乎意料，老师指出了我根本存在的问题，教给我一些正确的练习方法。这时我意识到对上课的抵触，认为老师教不了我什么，这也是在强调自我。其实只要放下自我，相信老师，自然会有所得。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中有这一段讲法。弟子，纽约天国乐团现在有很多乐理知识学习，还要考试，是否耽误时间？师父，很多乐理知识要学，不是这样吧？目前不可能专业化，证实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明白了就行，也不需要你成为一个专业的天国乐团的成员。大法弟子是身兼多职的，做每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想把它做得好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定要斟酌轻重，斟酌轻重。师父说，目前不可能专业化，明白了就行。我悟到，天国乐团演奏的曲子里面的最基本的乐理知识，是需要每一个人掌握的。悟到此，当我开始放下强调自我的心，学习正确的吹奏方法，一点一点积累乐理知识，发现不知不觉中自己的音色变好了，气息的控制也越来越自如，乐曲的演奏也可以听出音乐的感觉了。我知道这条路我走对了。在个人吹奏提高的同时，也看到乐团同修的状态，我想到了师父的讲法。弟子，我们如何能更好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师，大家互相配合好啊，就能做得到。每个人的境界不同，我现在告诉你们，师父看到有些学员与学员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了，过去是不明显的，现在已经拉开了。越到最后，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在认识上肯定是有出入的。关键是你们怎么样配合好，怎么样协调好。选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虽然不是针对乐团讲的法，但是乐团同修的吹奏水平落下的同修有一些，我不能只是独善其身。如果有机会，我想帮助同修提升，和同修配合好，整体提高。但我住在距离东京很远的地方，所以始终是有心无力。师父看到了弟子的诚心，一年以后，我顺利地进入了东京的一家公司工作，离乐团又近了一步。搬到东京以后，乐团希望我能带长笛和黑管声部练习。当时的我有热心，但没有经验，就查找一些基本乐理知识，讲解给同修，参考自己的长笛老师的教学方法，带大家练习基本功。根据同修的接受和吸收情况，慢慢做调整，逐渐积累经验。没想到几个月以后，乐团协调人问我可不可以担任技术协调的工作， 我单纯的以为技术协调就是和台湾及亚太各国的协调人在技术上相互交流，就一口答应下来了。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仅仅是乐团技术方面的对接窗口，需要负责乐团全体的技术，制定练习计划，带乐团练习。这下傻眼了。好在我和丈夫一起来做，我们共同研究练习方法和内容，加上台湾专业指挥同修的无私帮助和指导，使我渐渐地摸索到了适合日本乐团的练习方法和方向。同时我深信，只要信师信法，能在法上不断提高自己，该有的能力师父自然会给予弟子。所以每次遇到乐团练习上的难题，我都会以法来平静自己那颗急躁的心。在具体过程中，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尽快提升同修的基本功，乐团要求大法曲目考试合格方可在游行上演奏，但这对于一些同修来说已是无比艰难。考试不合格就不能参加游行的吹奏，每次香港包括日本国内的游行都需要更多的乐团同修才会壮观，可这两者如何能够平衡好？考试实施之初，有一些同修每次都积极报名参加，可是几乎每次考试的错误都一样，说自己最近没怎么练习等等。我嘴上不说，心里却翻江倒海，怀着一颗靠碰大运的心理来参加考试，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吗？又是对同修充满了抱怨，负面思维都一拥而上，又没有向内找。回家后深思，为什么会这样？同修的表现是在给自己提高的机会，乐团的工作也是提高心性的环境，绝对不能把乐团和修炼分开，不能把乐团的工作仅仅当成做事，不能只有在学法练功时才是修炼人，一涉及到吹乐器就变成了常人。后来我换个角度想，同修没有练习好，我想办法帮助他们练习不就可以了吗？于是想到了一个考试的方案，只要让同修知道问题就能够改正过来，之后考试效率有所改善，合格率也变高了。有一些同修经常给我发录音，尽管确实很明显地感到同修的录音中以前说过的问题点改正过来了，可是我还有怕麻烦的心，这都是应该去的。其实这个方法在日本慢慢的进行中已有一点效果，虽然有些许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与同修也在慢慢配合中提高自己。师父说，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见精进要旨，清醒。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还说，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不抱着自己任何观念去对别人讲，跟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或告诉他什么，他会被感动得落泪。没有你自己的任何因素，你不想得到什么，甚至于你不想为自己保护什么，你真的善意为别人好，他真的能够看到你这颗心，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深深地知道，在乐团里 要帮助同修切实地解决吹奏上存在的问题，乐团才会整体提高上去。我要以无私的心、善的力量去做好乐团的工作，在这过程中去掉人心，放下自我，与乐团同修们互相配合，整体提升。我想这才是师父想要的。以上体会，若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